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1回。虽说彩流英承诺了超级传送阵近半的灵石消耗的数量，但是呢，另一半的数目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呀，还需要韩立自行解决的。所以韩立呢，想按照原来的计划，将手中准备好的东西送入大会拍卖掉。这走廊呢，并不算太长啊。韩立走出了数十丈之后，就一个拐弯出现在了一扇深红色的屋门前。屋门大敞，但是呢，被一层青色的光幕给遮挡住了。而在光幕前呢，还有其他七八名异族修炼者排成一行，静静等候着。韩立心中有些意外，但是呢，从容地走了过去，站到了人群的最后边。星光一闪，光芒自行一分，从里面走出了一名一头红发的异族人，其一副大嘴咧开的样子，似乎在里面呢，碰到了什么好事。这名异族人没有理会门口处的韩立等人，直接穿过了人群，向走廊外兴冲冲地走去。而最靠近光幕的另一名异族人呢，则不动声色地走了进去。如此这般，仅仅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前边之人全都进去再出来了，动作呢倒是非常之快。而与此相呼应的，在韩立后面却另外多出了四五个人出来，看来不少人和韩立的打算都是差不多的，等拍卖刚刚开始的时候才来此地加入拍卖的。当青色的光幕中再走出了一名神色沮丧的异族人之后，韩立一抬腿进入了其中。光幕后面一片乳白色的亮光，是一间30余丈大的巨大的房间，四周呢全都是一种灰白色的石头，但是表面闪动着密密麻麻的符文，以保证此地的隐秘性。不过在此房间当中啊，除了一张玉桌和三把木椅之外，就只有一角处的一个简单的传送法阵，而在三张椅子上呢，各坐着一名通体白蒙蒙的人影，在灵光掩饰之下，三条人影均都身形面容模糊，没有办法判断出其本来面目。韩立下意识的神念一扫过去，三道人影不知道带了何种宝物在身，神念所过之处竟然气息皆无，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出修为的深浅。韩立心中一动，道友是不是有东西需要参加此次拍卖，可以拿出来给我三人一观，但是话说在前头，我们四组拍卖会只拍卖那些顶尖的材料宝物，若是次一些的物品，请道友到一旁偏殿中另行出售掉就行了。另外呢，若是对我三人的签字有何不满的话，也可当场提出，会再换三个人给阁下重新鉴定一番的。中间的人影开口说道，声音清脆悦耳，却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多谢道友提醒，在下知道了。韩立神色不变地点了一下头，当即袍袖一抖，再一翻转之下，两手中呢各多出了一物出来，一只翠绿色的玉瓶和一只洁白无瑕的玉盒。韩立并未走过去，而是两手一抛，顿时二物仿佛各有一只无形之手托起，徐徐地向三道人影飘去，最后呢稳稳地落在了面前。刚才没有开口的另外的两道人影毫不客气地单手一抓，将瓶子和玉匣分别抓到了手中。瓶子刚一打开，一股浓郁异常的药香就先扑鼻而出，随之呢，里面竟然隐隐地传出了龙吟之声，一团绿光灵性十足地从里面一飞而出， 每到人影口中一声轻一样，急忙地将瓶盖重新合上，并马上一只袍袖飞卷而出，在一片白光当中将绿光一卷而下，并抓到了手中。他凝神望了一眼，只见绿光中赫然是一颗青色的丹丸，表面光滑饱满，并铭印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银色的龙痕。人影呢，用两根手指夹起了药丸，往鼻子底下轻嗅了一下，接着呢，再低头仔细地辨别了起来。而另一边的另一道人影也打开了白色的玉匣，结果里面竟然放了半尺来长的一根翠绿色的竹子。那人影先打量了两眼，然后呢，用一只手一摸竹子，结果一声霹雳过后啊，竟从竹子表面弹起了一道手指粗细的金弧出来，这是金雷竹。那人影一下子失声叫出口，金雷竹，道兄再仔细的鉴定一下。中间的女子似乎同样也是吃惊啊，但是口中叮咛了一句，仙子放心，我会多加仔细的。鉴定绿竹的人影啊，深吸了一口气，沉声回道。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双手抱臂在原地不说一句话了。随之呢，此人影一只手往另一只袖口中一摸，竟然摸出了一个漆黑如墨的葫芦，只有数寸大小，精致异常。人影将那葫芦口倒转，对准玉匣中的绿竹，单手呢往葫芦底部轻轻一拍，结果呢，葫芦口黑光一闪，一团拳头大的黑气一喷而出，击在了绿竹之上。但是两者刚一接触，轰隆隆的雷鸣之声大起啊，数道金弧再次一闪浮现而出，一下子就将黑气击溃而散了。那人影做完这些之后并没有收手，接着又掏出了一个碧绿色的罐子，从里面呢放出了一道绿气出来，结果同样被竹子放出的金弧一击而灭。不错，的确是金雷竹不假，老夫可以肯定了。人影这才长吐了一口气，肯定地说道。有劳了，道友，丹药鉴定的如何了？既然能有一丝灵性，肯定也不是凡品吧。女子点了点头，又一扭头冲另一人影询问道，此丹药木属性为主，土金属性为辅，丹性已经通灵，适合上足七八阶服用，九阶使用的话效果就不足原先的十分之一了，我看此丹足可列入一品之列了。另一个人影呢，刚才只是凝望了半天，也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将这腾龙丹的药性说得一丝不差。站在原处的韩立脸上这个时候也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出来。恭喜道友了，无论金雷竹还是这些丹药都可以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特别是前者更足以列入压轴物品之列的。哎，对了，那些丹药可有名字？另外呢，我给道友列出了一个拍卖底价，道友看看是不是满意呢？女子转头仔细地望了一眼韩立，忽然轻笑着说道。随之她没有等韩立回话，就抬手啊，在玉桌上的一块淡白色的玉牌上用指尖飞快地书写了一些什么，再一扬呢抛给了韩立。韩立一把将玉牌抓住，随意地看了两眼就点了点头。这两个底价可以，反正在下相信这些东西不可能真以底价成交的。至于那些丹药嘛，叫做腾龙丹，炼制它们可是大为不易啊。腾龙丹，好吧，我们就以此名字拍卖了。道友将手中那块玉牌收好，此物也是拍卖结束后交割灵石的依据。女子徐徐说道，在下知道了，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就先去大殿等待拍卖结果了。韩立冲三个人呢一抱拳，平静地说出告辞之言。 道友走好，东西我三人自会小心地转交过去的。女子笑着回答道。韩立点了点头，一转身向回走去。也不知道三个人中啊，谁操纵着屋子的禁制。未见三个人有何举动，屋门的光幕呢就青光一闪地分开了。韩立就此走出了房间，也不理会门口处的其他人，不慌不忙地走出了走廊。大厅中的异族人似乎更多了，络绎不绝地进入到了标有拍卖大殿的居中走廊之内。韩立呢没有多加迟疑，同样地进入了其内。经过了一条泛着黄光的通道，韩立出现在了一处巨大的厅堂之中。目光四下一扫之后，韩立的神色有些动容。这厅堂不但面积广阔的惊人，竟然还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列场内。中层和上层的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炼制而成的，一切东西呢都通体洁白，没有任何支撑下，就静静地悬浮在半空当中，显得神秘万分。中层和下层的都是一个个普通相邻仅丈许的普通的桌椅，而唯独顶层却是一个个大小一样的屋子，并且屋子表面呢不时的有灵光泛动着，似乎加持了什么禁制在上面。显然呢，这些屋子是专门为那些在云城有身份和地位之人准备的。韩立只看了一眼，就不感兴趣的将目光一收，随意的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他就这般静静的等待着拍卖的开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这一坐呀，就有一个时辰之久。在此期间呢，不断的有大量的异族人涌进大殿当中，看似宽广无比的三层殿堂一下子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影啊，甚至连最上层的那些屋子也有人驾驭遁光直接飞进其中。参加此次拍卖的异族人，修为最低的也有元婴级别的修为，修为高端的那可就是合体级别的存在了呀。光是韩立注意到的合体顶阶就有四五人之多，段天任和千机子赫然就在其中。至于其余几个人呢，想来也同样的是各族位高权重的长老之辈。而第三层的屋子里边起码已经有六七十人进入其中，而这些人呢无一不是合体以上。至于那名彩流鹰倒没有看到踪影，不知道是早一步进入到了屋子里边呢，还是根本就没有意思参加这个拍卖会。这让韩立看了之后心中骇然之余，又暗自的轻叹了一声。虽然说这云城是十三族共处之地，并且呢还有一些不属于十三族的异族人，但是一个云城就能聚集了如此多合体级别的存在，而天渊城即使将人妖两族的合体级别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人而已，而此城同样是人妖两族的精锐所在。再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殿中几乎座无虚席了。当当当的三声悠扬清脆的钟声传来，在五色光华闪动当中，那原本大开的殿门呢徐徐的关闭了。当殿门彻底的关闭之后，拍卖大会终于即将开始了。在大厅的最前方，和普通的拍卖大厅一样，架设了一个十余丈高的高台，唯一不同的是啊，在高台上四角分别耸立着四具金色的人形傀儡，数丈来高， 手持一杆银色的巨戈，式样古朴，但是寒气逼人呐。这些傀儡虽说是一动不动，但是给人一种气势惊人的恐怖的感觉，一看就是非同小可的。而在高台中心处则铭印着一个蓝色法阵，里面呢则放了一张淡红色的桌子，桌子表面同样铭印着密密麻麻的符文，显得是神秘异常，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途。在殿门刚一合上的时候，蓝色法阵光芒一闪，就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在法阵各处符文闪现之间，一道人影呢在桌后一闪浮现而出，此法阵竟然是一个传送禁制。人影一凝啊，就变得清晰异常起来，是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一身锦袍，白面无须，和普通人族呢是一般无二的样子。但是韩立神念远远一探之后，心中为之一凛呐，这中年人竟然是一名合体中期的存在。而且不光如此，从他的身上呢还隐隐地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这气息阴沉异常，但是呢和中年人相辅相成，极其危险可怕的样子。中年人似乎在云城的名气不小啊，一看到他出现，大殿中原本有些熙熙攘攘的声音那么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韩立注意到不少人望向台上男子的目光都隐隐地露出了一丝惧意，而中年人的目光朝台下一扫之后，就微微一笑地开口了：
在下萧不一，想来在场同道有不少都认得在下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和在下是打过交道的。如此的话，萧某就不多自我介绍了，直奔主题。这一次的四族拍卖会，因为有在下所在的沙族在内，故而这次拍卖会就由我主持了。拍卖会的规矩同样不说什么了，和普通的拍卖会并无区别。能到此参加这次拍卖会的，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规矩的。另外呢，我可以先给大家透露有关压轴拍卖品的一些信息。这一次压轴拍卖品绝对是不逊于上一届四足拍卖会，甚至对某些道友来说，这次压轴宝物的价值还远胜上次拍卖会拍出最高价格出现的圣药造化丹。好了，在下现在宣布此次四足拍卖会开始。
这位萧布衣啊，声音并不大，但是灌注了灵力之下，大殿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呢都可以听得是清清楚楚，并且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吊起了在场数以万计之人的兴趣啊。接下来拍卖开始。就在中年人话语刚一停顿的瞬间，下边的蓝色的法阵再次的嗡鸣一声啊，原本空空如也的桌面上就蓦然浮现出了十几个并排一起的微型光阵。随之光芒一闪之下，桌上一下子就现出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和一块巴掌大的玉牌。见此情形啊，大殿中大部分人都一语不发，目光唰的一下子全都集中到了桌子上。萧布衣上前先拿起玉牌看了一眼，神念呢刹那之间进入其中，将里面的信息一览无遗啊，接着不动声色的先将其中一只玉盒拿到了手中，并打开了盒子。和前几次拍卖一样，首次拍卖的东西仍然是各种原材料物品，首先就从这块凤凰石开始吧。萧不一单手一晃，手中的盒子顿时一物从里面漂浮而出，赫然呢是一块五色斑斓、外形酷似一只大鸟的奇怪的石头。凤凰石 只有真凤诞生之地才会诞生出如此的珍稀材料，无论炼器还是炼丹入药均都价值极高啊。这一块凤凰石共3斤4两，品质上佳，绝无杂质，其拍价临时200万。修不一打量了一眼五色的石头，就冲台下徐徐地说道：这凤凰石啊，用途极广，并且这么大的石头底价才标出200万，显然是低了。就连韩立听了，他都有几分动心了呀。200万，这实在是有搞头啊，没有想到这拍卖会一开始就有这么大便宜等着大家去赚的。这个东西就算是现在无用，但是大可以拍下来以后再使用啊，有备无患嘛。韩立这个时候对这块凤凰石呢是动了心的，他有心啊在这里边争夺一番，把这块凤凰石买下来，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可是接下来的情形马上就让韩立打消了这个念头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2回。《凡人修仙传》第1032回。这凤凰石用途极广，并且如此大块的石头，这底价标出才200万，显然是低了。就连韩立听了都有几分动心了。此材料即使现在无用，但大可拍下以后再使用啊。不过下面的情形马上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就在萧不一一说出200万底价的时候，立刻200万、250万等一连串的声音从拍卖大殿各处传了出来。
350万、400万，
甚至不用中年男子再说什么煽动的话语，凤凰石的价格就轻易的超过了400万的价格，比底价翻了足足一倍呀。但是最后这块五色石头却被一名墨绿族女子以520多万的价格拍了下来，并现场立刻交割灵石取走了此物。这等交易的大手笔，即使韩立这等见惯多次拍卖大场面之人也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东西好是好，但是这价格未免太高得惊人了吧。韩立心中一阵嘀咕，自然没有出手竞拍的意思了。
金王花6000年年份，一些珍稀丹药的最佳药引子，底价临时300万。
萧不一再次打开另外一个玉盒之后，从中呢取出了一株金灿灿的灵花出来。这灵花呀，足有头颅大小，表面灵纹天成，每一片花瓣都仿佛纯金打造而成。此花的拍卖和开始的凤凰石大为不同了。刚一出现的时候，整个大殿安静无声，不少人眉头紧皱，竟然出现了冷场的样子。这也难怪啊，对在场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所谓的金王花也的确过于陌生，以前更是根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底价竟然比先前的凤凰石还要高的样子。韩立见此摸了摸下巴，心念急转之下，却同样第一次见到这种怪花。萧不一淡淡笑的站在台上不语，似乎对此物极有信心的样子。
300万，
终于有一个人出价了。不少人望去，却是一个头上生有一对怪角，不知是何种族的枯瘦老者。
420万，
马上另一个人出价了。
450万，
480万，
一个接一个的价格从大殿各处纷纷传出。 虽然说出价的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但是价格高升之势丝毫不下于前者。看来只有这些人知道此花的真正用途，并且呢极为需要的样子。当一开始的老者一咬牙报出了700万的天价之后，其他人终于退缩了。就这样，萧布衣一个接一个地将盒中宝物拿出，而且大殿中高阶修炼者众多，几乎只需他简单的说明一二，就纷纷被人拍走这些方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啊。而等十几个玉盒已被拍完了，传送阵蓝光一闪之后，又在桌子上出现了七八个玉瓶。这一次呢，拍卖的却是数种灵液灵水，这些东西更是珍惜异常啊，每一瓶几乎都被无数人同时争抢。前边几瓶的成交大多呀比底价高出三四倍之多，拍出了让大殿中不少人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的价格。这也难怪，拍卖大会原本就是这样，同一样东西也许在不同的人的眼中呢，价值大小都是不同的，相差非常悬殊的。转眼之间，这桌这些灵液就拍得七七八八，最后啊只剩下了一个乳白色的小瓶了。萧布衣在前边的拍卖当中一直神色从容异常，但是啊当他的目光呢落到最后这个小瓶上的时候，目中竟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他惋惜地清晰了一口气之后，这才单手一抓将此物吸到了手中，并神色一凝地缓缓说道：琉璃天火液半瓶，底价01800万。
什么什么什么？琉璃天火液？哎，我没听错吧？拍卖大会竟然有这种宝物？
才1800万，琉璃天火液才这种底价？我说这真的假的呀？
这东西怎么会不是压轴物品？它可是我们灵界七大灵液之一啊！
轰的一下子，大殿中一下子骚动了起来，不少人当场失声出口啊，均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更有不少人双目死死地盯着萧布衣手中的小瓶，纷纷地露出了贪婪之色呀。甚至连三层的不少屋子当中都传出了几声轻疑的诧异之声。而坐在大殿一角的韩立一听到此灵液的名字，脸色为之一变呢。琉璃天火液这个名字韩立当然听说过，甚至好一段时间一直惦记过的，因此液是青原子交代他收集的主要材料之一，是炼制几种合体级丹药的必须的物品。据说呀，此灵液不入丹炼器，凭空生服一滴也能节省年许苦修之功的，故而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呢。而且此物并非时时可生，而是一种罕见的天外之火中提炼而成，数量比其他同阶的灵物更加的难以寻觅稀少啊。韩立登看到相关的典籍资料之后，自觉是青原子诸多的材料中最不可能收集到的，但是如今此火液竟然出现在了这次拍卖会上，而且底价低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价格。你要知道，以琉璃天火液的珍惜的程度，作为压轴拍卖物，那绝对是绰绰有余啊。1800万虽然说不少，但是相对此灵液的价值来说，自然便宜的难以置信了呀。韩立心念急转之下，隐隐觉得萧布衣下边肯定还会加以说明此诡异价格的。拍卖大殿当中有此想法的不止韩立一人呐，不少人在其他人神色诧异的同时，脸色阴晴不定着。果然萧布衣一见众人这般反应，微微一笑，接着又说道：
我知道琉璃天火液的底价让诸位道友大感吃惊，
但是会定价如此之低，自然有其原因的呀。这火液呢，虽然也是从天外之火提炼出来的，但是在提炼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瑕疵，和真正的正品相比呢，有那么一点缺陷。但有一点，萧某人可以保证，正常琉璃火液的几种主要的效能，此液绝对都有的，只不过大幅弱化而已。
瑕疵品。
原本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变得寂静安静了下来，许多人眉头皱了起来。拍卖会上拍卖瑕疵的灵药甚至法宝的例子，在以前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是每一个拍卖回去的物品据说都不怎么好用，大多呀不能和正品相比的。毕竟无论炼丹还是炼器，对材料的用量和效能要求那都是极其严格的，有那么一点点误差和区别，也大有可能让丹药和器物的炼制导致失败的。不少原本兴奋异常的人一下子被泼了一头冷水，变得理智了下来。哎呀，瑕疵品，哼，这瑕疵品也要标出1800万，原来是觉得太低了，但是现在看来呀，嘿嘿，反而是虚高了许多呀。
仍是那名身处三层的不知名男子冷笑了一声，
李道友，若是真无心这火液，又何必在乎价格高低？但以道友的言灵之体，这琉璃天火液恐怕正合用吧？啊！
萧不一望了对面三层的某间屋子，然后口中不软不硬地反问了一句：
若是正品，列某自然势在必得，瑕疵品的话，对我效用就微乎其微了。我要他何用啊？
烈性男子毫不客气地回答道。但是这一次呢，萧不一一笑之下并没有接口说什么，而是突然呢，这袍袖往手中瓶盖一抖甩，青光闪动之间，瓶盖顿时一飞冲天了。扑哧一声，一根赤红色的光柱从瓶口中激射而出，随着一小团红色液体顺着光柱从瓶口中徐徐飞出，晶莹剔透，红光灿灿。萧不一目光一凝，单手一晃，白光一闪呢，手中多出了一口持续来长的飞剑，寒光闪闪，式样古朴，一看就知道品阶不低。萧不一手腕一抖，飞剑顿时化为了一片寒光，斩向红色液团。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寒光刚一接触液团的瞬间，竟冒出了一股白气啊，发出了刺啦一声怪响，随之整口飞剑一片红溶血，只是几个闪动之后就一下子凭空消失了。这团液体竟有这般可怕的威能啊。
诸位道友可看清楚了，这些天火液虽然有瑕疵，但融金化石本性仍在，用于炼丹炼器的作用也大有作用啊。
萧不一看出了在场之人的犹豫，解释着说道。随后中年男子又一张口喷出了一团青蒙蒙的灵气，一下子呢将这火液罩在了其中。轰隆隆隆隆一声低沉的闷响过后，火液仿佛火凤重生一般的一下子熊熊燃烧了起来，化为了一团头颅般大小的火球，一股炙热一下子从高台上散发而出，并迅速地向远处滚滚而去。一时之间呢，整间大殿都置身在了高温中，离高台最近的几排异族人甚至仿佛身处火海熔岩之地。殿中之人一个个神通广大，自然不会被这点高温影响，但是不少人还是脸色再变起来。以在场人见识自然看得出来，刚才萧不一呀，不过是用自己一团精纯灵气引诱出此股火浪而已，现在爆发出来的异象 全都是火焰本身威能的显现。有瑕疵的琉璃天火焰也有如此之大的威能，实在是大大出乎了所有人预料之外。原本安静的大殿中啊，又一下子响起了低低的私语声，不少人望向火焰的目光又变得火热异常起来。萧不疑知道目的已经达到了，袍袖呢又冲火球随意那么一拂，一片霞光一卷过去之后，炙热的火焰一息而灭，再次显露出来的火焰再次一闪，没入瓶中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萧不一这个时候，单手虚空一抓，一放之间，瓶盖一闪，再次落下和尚了，而瓶子本身则徐徐的落到了手心中。
下面琉璃天火焰出价开始，
中年男子不再迟疑地宣布道：“
3000万。”
一个惊人至极的价格从大殿某一角落中马上传出，惊人的将底价一下子推高了近半呐！不少人原本同样想出价之人一惊，不禁纷纷地望去。只见出价之人赫然是一名面色苍白、身穿一件黝黑长袍的男子，竟然正是韩立。一见是一位陌生人，不少云城本地异族人心中一阵嘀咕之下，还是放弃了出价的打算。虽然这有瑕疵的天火焰仍然颇为珍惜，但瑕疵品它就是瑕疵品吧，价格一下子提到如此高的地步，自然觉得有些得不偿失啊。而韩立坐在原地动也不动一下，看似神色镇定异常，心中呢却有一丝兴奋。虽然此火焰有瑕疵，效能大减，但仍是琉璃天火焰不假，多半呢对青原子有用的，而放掉这个机会以后啊，也基本没什么希望得到正品的琉璃天火焰，故而即使是瑕疵品，他也是势在必得。故而呢，这韩立没有客气，一开始就将这价格拉得如此之高。他倒没有寄希望一下子就能轻易地拍到此物，但是起码呢，先打消大多数人的念想再说吧。他可不想啊，在一群人的哄抬当中，将此灵液价格抬到一个连自己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当中。显然呢，韩立的做法的确有效。听到这个价格之后，大部分人脸上惊讶之色闪过之后，都纷纷的恢复了淡然之色，整座大殿呢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这位道友出价3000万，还有人再出价吗？问过三声之后，这瓶天火液可就归这位道友所有了啊！
萧不一扫了韩立所在位置一眼，朗声说道：“
第一次，3200万。”
萧不一才刚问了一声，另一个苍老的声音就出价了。韩立听了，眉头一皱，头颅微撇的望了一眼。出价之人却是一名身处大殿中心处的黄袍老者，一头焦黄的头发，但是浓眉蓝目。
哎，那不是福老吗？他怎么也对这火焰感兴趣了？
其他人一见出价之人，顿时不少人全都面露惊讶之色，窃窃私语起来，似乎这老者呢在运城是极为出名的样子。
4000万。
尚未等韩立想好价格，从三层传出了另一个声音，并非先前的烈性男子，却是一个悦耳的女子的声音。此价格一出口啊，原本还神色镇定的父老立刻面现犹豫之色，望了望出价的三层处，嘴巴动了动，终于呢还是摇了摇头，闭嘴不言了。
4000万第一次，4000万第二次。
萧不一在淡笑中很快将价格叫了两遍，显然眼前的高价已经超乎他的预料了，外加这个时候三层的圣族出手，自己不会再有其他人出价了。4500万，韩立却面无表情地再次地叫出了价格。一听到这个价格，不光是大殿中其他人，就连萧不一都忍不住又望了韩立一眼，神色变得有些怪异了。敢在拍卖会上和圣族竞价的上族存在，可实在并不多见呢。4700万。三层的那名圣族女子却似乎是有些恼怒了，冰寒刺骨的再出了一次价。韩立听到这个价格，眼角微微的跳动了两下，但是毫不迟疑的叫出了5000万的价格来。如此多灵石，已经几乎是其现存所有的灵石了，再多出的话，即使心中不舍，他也只能放弃掉了。但是啊，好在三层的那名女子似乎也觉得再出更高的价格根本不划算了，只是冷哼一声之后就不再出口了。好，5000万灵石，这半瓶天火液就归这位道友所有了，请道友马上到偏殿交割灵石。萧不一呢飞快地问完了三声之后，当即一锤定音下来。韩立心中一松，当即起身向前台走去。到了台上呢，他从储物桌中取出了早就计算好的一袋极品灵石，交给了对方。萧不一神念往袋中一扫，就满意的点了点头，将乳白色的小瓶交给了韩立。韩立只是打开瓶盖看了一眼，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喜色，冲萧不一微躬了一下身子，就不慌不忙的下台了，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坐好。在此过程当中，韩立自然感应到不少目光在他的身上来回的扫视，不用说，其中不怀好意的带有不少。韩立却心中冷笑了一声，施展了幻术遮掩面容的他，只要回头一变换本来面目，又有谁能再认得他呢？就算其中有些人修炼有某些特殊的功法，但是啊，顶多看出他并不是以本来的面容示人而已。毕竟段天任这等合体级别存在，先前呢和他面对面之时也只能做到如此而已，大殿中的这几名此等顶阶存在自然不可能看上这带有瑕疵的区区的天火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3回。